事发总有个原因，干话总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狱厨房》第14季《那些人去哪了》。我听不少人说这季是神仙季，而我个人看下来确实是非常的惊艳。本季每个选手的单操能力都极强无比，海选除了一个白木用罐头酱汁以外，每个人的表现都非常强悍，满分5分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拿到3分以上的高分，更是出现了两个满贯选手。而开赛以后的挑战赛也同样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，不管是拼速度还是拼美味，都能看到14季的选手展现出了跟以往几季不同的超高稳定。而且我没有看过哪一季的初次晚宴赛可以这么顺利的，堪称史上最强开局，一点都不为过。不过后续的比赛就开始轮流落赛，简直是把地狱厨房当成公厕。但归根究底，还是这季强的真的强的很变态，弱的真的弱到我想流泪。淘汰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，该走就走，也不会死赖在那边拖台前。严格上来说，从第8集开始留下的全部都是强者，比例算是非常高，也因此被不少人称为最强一季。除了实力相当优秀以外，本季选手的心态也大多积极可取，表现不好都会第一时间承认，然后迅速改进，那种一错再错的情况，当即一定毫无悬念的会被淘汰。也因此，这季的 drama 相对来说真的很少，因为没有那种太让人觉得恶心的选手。而且令人意外的是，红蓝两队的感情彼此都非常的好，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分享比赛经验。有些选手还意外的非常幽默，我个人看的还是挺欢乐的。好的，那么第一位要来介绍的是蓝队的 Brett 啊，面包，英文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啊！他做的菜好不好吃我不知道，但应该是没有人敢客诉他，长得超级像流氓。这个人我印象很深刻。非常有记忆点的一名选手，他表现其实蛮强的，在退赛以前的失误一只手数得出来，而且是蓝队前期能跟红队五五开的关键人物。但是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挑战赛 ，Brett 超级不喜欢输的感觉。
我真无解输的感觉，这种个性因为什么改变？
他在挑战赛是可以稳定拿分的棒次，但是队友真的不争气，每次都输。然后只要进惩罚 ，Brett 的表情就会变得超级可怕。原本就长得不是很和善的 Brett， 每次比完赛直接变身杀人魔。如果大家需要表情包的话 ，Brett 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模特儿。其实我一开始还会心疼蓝队输掉比赛，但每次我又会很期待 Brett 这次又能端上什么表情包。不过我个人其实蛮喜欢他的 ，Brett 就是一个不会掩饰自己情绪的直男。虽然每次比完赛 Brett 都非常生气，但他其实很少责怪队友。第五集的挑战赛 ，Brett 因为过于自信导致成品没收，将胜利拱手让给红队。赛后 Brett 超级内疚，然后疯狂爆哭。不过这季的选手真的很和谐，不仅没有人责怪 Brett， 反而给予满满的鼓励。然而 Brett 离开比赛的原因也非常的倒霉。第八集晚宴赛要开始以前，大家发现 Brett 已经在厕所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结果只是拉个屎， Brett 的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就犯了。我是没有经历过，但看他的表情跟需要人家搀扶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痛，最后也无奈的退出了比赛。因为大号而退赛，应该也很难再找到更奇葩的比赛原因了。不过我是真的觉得很可惜。Brett 虽然表情控管能力有待加强，但其实是一个蛮有实力的选手。离开地狱厨房之后 ，Brett 曾经是披萨店的行政主厨，现在则是一名私人厨师。不过老了以后，感觉杀气少了很多，变成和蔼的可爱大叔。好的，下一位 Milly， 我在地狱厨房第一次看到 Golden 要抬头看人。顺带一提 ，Golden 身高将近1.9米，所以 Milly 应该有超过2公尺。然而巨人的外观却有着细腻的少女心 ，Milly 超级爱哭，但是绝对不是会让人讨厌的那种，她就是单纯的很感性。虽然剧中没说，但我猜 Milly 小时候应该是很不好过。听说12岁就开始睡马路，而且学历似乎也不高，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样子，也因此他很能同理穷人。有场比赛的惩罚是要去做公益，一说到要做公益 ，Milly 瞬间猛男落泪。可以为大家服务，我觉得是我的荣幸。大哥，这些话你要不要留到选立委的时候再说比较适合？而 Milly 在晚宴赛的表现也一直都很不错，没有发生过太严重的失误，也是我心目中一直以来的五强人选。做事非常的负责任，而且乐于帮助跟鼓励队友。除此之外，做事还很公正，当有队友被莫名其妙提名的时候，他就会跳出来帮忙反击。他这季真正发火好像只有一次的样子，而且他的理由很特别，我也很难形容确切的原因。事情发生在第6集，主角是这个名为 Brandon 的眼镜小哥，此人是一名行政主厨。他在这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差劲，虽然夸下海口说要带领蓝队获得胜利，但实力不济，直接被红队打爆。然后我第一次看到 Milly 这么不爽，火力全开，甚至有点失去理智。他说像 Brandon 这种货色，这辈子我看太多了，赚的钱比我多，懂的知识也比我多，但就是他妈不懂得怎么做事。每次我要给一些建议，你就在那边唧唧歪歪，好像全世界你最厉害。虽然我也没有很喜欢 Brandon， 但我觉得 Milly 确实有点牵拖。我个人的猜测是，两人私底下一定有过节，而且是 Brandon 严重的攻击到 Milly 很在意的点，可能是收入或者学历之类的。因为 Milly 在其他的时候脾气真的太好了，我是真的想不到会让他爆发的原因。比赛到大后期的时候，蓝队只剩3个人，一个是 Milly， 一个是从红队转过去的梅根，最后则是一个瘦弱的小男孩。因此重的东西都是 Milly 在搬，但他也没有任何怨言， 人非常 nice。 除此之外 Millie 非常上进，虽说这季全员单操都很强，却有一枚两队都公认的王者，那就是红队的梅根女王。这人每次做出来的菜 Gordon 给的评价都高得不得了，然后 Millie 每次都要找他单挑，结果通常都是 Millie 的已经很好吃了，但梅根的比他更好吃，所以实际上整季下来 Millie 还是没有赢过梅根半次。而 Millie 还有一点让人惊喜，那就是他的味觉能力非常惊人，他是第二个在味觉挑战中获得大满贯的选手，上一个完成此壮举的是第十季的贾斯汀。整体而言 Millie 应该是这季最讨喜的选手之一，实力不错，乐于助人，做的比说的还要多，还非常的谦虚，虽然爱哭了一点，但不会让人觉得讨厌。最后于第十五集被淘汰，本季排名第三，当然淘汰的时候自然又是再哭了一次。实际上 Millie 一共参加过两次的地狱厨房，分别是14季跟17季，而且 Millie 后来也算是被 Golden 延揽进企业里头，并与梅根女王一起在 Golden 的凯撒皇宫里面工作，有个 YouTube 频道，但是也是佛系更新。不过 Millie 头上有了那排刺青以后，反而变得比 Brett 更可怕了一点。好的，下一位 Monica， 这位是本季唯二的团队毒瘤，还刚好一对一颗，你说巧不巧？比起其他选手在海选端上的山珍海味， Monica 的表现是最荒腔走板的一位，因为他用的酱汁是罐头酱汁， Golden 一听到立刻吐出来，重点是本人却丝毫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。我就很困惑，你们是真的没有看过前面几季的节目是不是啊？每次都有这种来耍白目的。而 Monica 的白目还不仅于此，他告诉 Golden 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要手做酱汁，所以我才用罐头酱汁的。言下之意是错在 Golden 身上吗？简直是神一般的逻辑能力耶，一分谢谢不用找。而这季的红队也是各个暴脾气，完全没有在 care 初次见面要有点礼貌，直接把 Monica 喷得不成人形。虽然我真的不觉得 Monica 有落到哪里去，但他有些操作就真的很低能，像是把肉放进没开火的烤箱里面，害整队六个人都要去帮他擦屁股，此种表现也没意外的成为了红队的毒瘤一号。而更让红队坚定决心的是，这人念不得啊。第三集 Monica 跟另一名队友一同负责鱼扇台，讲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队友的眼影要画成这副德性，合理解释应该是上 buff 仙人模式看过没。 Golden 询问队友这个橡胶扇贝是谁做的，仙人队友自然是不管世俗的一切， Monica 是 Monica 做的，不过他也没说错就是了，这东西真的就是 Monica 做的。听到队友诚实以报的 Monica 非常生气，直呼队友就是个爱爆料的小婊子，还开始各种人身攻击，相当没品。不过大姐，除了实话实说以外，我还真的想不到其他种回答方式欸。而 Monica 面临淘汰的第四集更为经典，红队为了淘汰 Monica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，虽然第二次站上洛杉台，但表现依然没有起色。不过最屌的是这次的提名人选时间，红队一致推派两个人，一个自然是 Monica， 另一个则是本场表现优秀的小美女名为莎拉。至于为什么推派这两个人呢？因为红队为了确保 Monica 百分百被淘汰，选了一个绝对不会被淘汰的人出去，大家还跟莎拉道歉，抱歉啊，让你干这种鸟事。不过 Monica 也很聪明，她立刻就把红队的阴谋爆料给 Golden， 然而要比会玩，你们都比不过 Golden。 当她叫莎拉回队伍的时候，红队的表情有多爽你知道吗？因为这就代表 Monica 要被淘汰了吗？结果 Golden 随手淘汰了一个炮灰。其实我觉得要不是红队搞这出烂戏，不然我觉得 Monica 这集就要被淘汰了，很明显是为了节目效果。而死里逃生的 Monica 表现却没有回春，不得不说 Monica 在14季真的算是很弱的选手，他曾经在地狱厨房中端出起司三明治这么简单的东西。而在被淘汰的第五集中也证明了 Monica 是真的什么都做不好，肉扇台不行，鱼扇台不行，就连配菜区都不行。而这场比赛红队的所有人都对 Monica 很不放心，但 Monica 不开心啊，你们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吗？配菜不就是随便加热一下炒一下就能上去的东西吗？这么简单谁不会啊？结果下一秒光速被退菜，还敢小看配菜啊 Monica。 最后是队友真的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把 Monica 赶走自己接手，这场老样子还是被投票出来，但 Monica 坚决认为不是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他觉得红队最后是因为一块鲑鱼被赶回宿舍，所以本次的失败跟自己没关系。那么依阁下这个结论推测，以后考卷我只写最后一题，以后跑马拉松我只跑最后两公尺，前面累积的都是屁。最后也没意外的在本场比赛遭到淘汰。离开地狱厨房之后， Monica 回到她原本的工作，并升级为首席厨师。哇，听起来超屌。目前是 Meal & More 的行政主厨，这是一间位于波士顿的美食外送公司。好的，下一位 Michelle， 一位来自德州的小可爱，本季年纪最小22岁。此人的实力不错，单操能力极强，很爱做舒服雷，而且每每都能成功。也因为其说话快又多，声音又高亢，被队友戏称为吉娃娃，是一个非常无害的小姑娘，连对手蓝队也都非常的喜欢她。虽然 Michelle 在赛中没有太明显的失误，为人也非常讨喜，但他在红队却非常的不受到信任，很常被队友赶来赶去，所以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可怜蛋。也因为前期比赛没什么地位，但也没有跟队友交恶，表现也都很稳定，因此 Michelle 的画面其实并不多。不过到后期情况就不一样了， Michelle 有一个我很不能接受的致命问题，
题，
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这样。他很喜欢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啰里吧嗦，而且是老妈子似的那种，同样的事情一直鸡巴念。第十一集的比赛是每个选手都要带一道菜，明秀是牛排的主要负责人，其中一名队友则负责摆盘，这个队友名为 T， 而 T 只是不小心把牛排摆错方向，明秀就开始咄咄逼人，说什么这是最简单的一道菜啊，你怎么会犯这种等级的失误啊，直接把 T 给逼出了脏话。而且要注意的是，现在还在比赛中哦，不仅时机不对，也没有必要这么烦人，摆回来就好了，又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而下一场比赛也是一样的情况，第十二集米歇尔的牛排获得了全场的优胜，因此加入了菜单中。于是他很严格监督每一个细节，当看到队友在切绿辣椒的时候，他觉得有其他方式会比较好切，因此走到队友的旁边示范。我认为给建议是好的，但是米歇尔几乎是用监督的方式在看他切辣椒，而且语气很像是在说教。队友直接暴气，东西一扔叫米歇尔自己切。眼见队友火气来了，米歇尔还是没打算停下来，持续的啰里吧嗦，连其他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跪求米歇尔给大家一个清静。我是觉得米歇尔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了，由于年纪太小，经验不足，前期在红队不断的被忽视，好不容易打到中后期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就开始什么事情都想掺一脚，什么事情都要穷追猛打。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做法会让人不舒服。就连米莉都曾经告诉过他不要对别人这么刻薄，但撇除这点的话，米歇尔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跟其他选手互动也非常有爱，做人也没什么心机。最后与准决赛遭到淘汰，排名第四，也算是一匹意想不到的黑马。赛后米歇尔参加了青年厨师大赛，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并在老佛爷我永远不会念他的名字底下工作。这个人在厨艺界的地位甚至比 Golden 高很多。18年再次卷土重来挑战地狱厨房，结局呢到时候再拍一支视频跟大家分享。在疫情期间决定回到家乡学习，并成为了一名营养师。好的，下一位是一个24岁发量就有点需要别人担心的选手 Josh， 本季的毒瘤二号，而且应该算是最大颗的。实际上 Josh 前期给观众的观感其实不错，厨艺没有太明显的问题，虽然喜欢把妹，但我并不讨厌，反而觉得还蛮亲民的。不过比赛到了中期开始，我真的不晓得他是中邪还是怎样，能力值急转直下，好像被归零一样，开始犯一些让我很不能理解的失误，像是端上已经切开连我这种厨房菜鸡都看得出来没熟的威灵顿牛排。然后再来看看这盘，我一开始也以为周围那一圈是酱汁，结果是没有醒肉所流出来的血水的牛排。前面也说过，十四季的个人单操能力都非常强悍，每次挑战赛都很难分出高下。这场比赛每个人的平均分数是7到10分，就唯独 Josh 2分，就好像一个走错路但还是要硬着头皮参加健美比赛的路人一样。 Josh 从第八集开始几乎场场垫底，我真的都不晓得他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有一场比赛 Josh 开局没多久就被退了4盘菜，糟糕的比赛表现也害 Golden 逼不得已得做出一些改变，并将 Josh 换到红队。不过换队以后状况完全没有改善， Josh 的个人能力真的明显跟其他人差了一大截，而且我严重怀疑他眼睛根本瞎了。11集的比赛 Josh 负责炙烧尾鱼，这也是他在红队的第一场比赛，大家应该有吃过类似的菜吧，最理想的熟度应该是长这样的，结果 Josh 做出来的是这样的，干根本就已经全熟了啊。队友也立刻提醒他这批不行没救了，结果 Josh 还是坚持要上菜，要不是 Golden 现场打枪， Josh 还真的会端上去。结果第二次做情况还是一模一样，最后把队里的材料通通用完，后来是跑去跟蓝队接，再加上红队其他成员的凯瑞，才好不容易渡过难关。结果表现如此差劲的 Josh 却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直对着其他人指指点点，连 Golden 都看不下去了。欸兄弟，你刚刚做尾鱼的时候大家有这么啰嗦吗？没有吗？那你现在在吵什么吵？也因为表现一场比一场差，大家也迫切的想把他赶走。这里就要说到 Josh 最讨人厌的地方，就是他讨论事情的方式很没意义，他的理由都超级莫名其妙。以这场尾鱼的比赛来说，队友自然是毫不犹豫的将票投给了 Josh， 结果他居然说如果他有把尾鱼做好的话，这菜会是今晚最棒的一道菜。不晓得各位是怎么想的，我个人是觉得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，就是因为你没做好人家才投你啊，你就只是换句话说而已吧，所以你自己也承认就是搞砸了对吧？这句话的重点到底在哪里？有没有高手能出来指点指点？然后开始说厨房里面最重要的是沟通，那你队友一开始跟你说尾鱼没熟，你有没有听？没有嘛，说了一堆好听话，到头来都在打自己的脸，兄弟你到底在干嘛？而这场比赛的结局也是莫名其妙， Josh 不但没有被淘汰，甚至被淘汰的都不是红队的成员，最后是蓝队的一个大叔被淘汰，而他的失误只是把盘子数量算错，仅此而已。干，我真的是满头问号。所以 Josh 的定位大家也清楚了吧，就是拿来制造 drama 的，除了讲话毫无重点以外，还很爱模糊焦点。让我们将目光放在本季的第一场黑袍赛，这场 Josh 的肉扇台依然全线崩溃，队友丝毫不意外，再次将票投给 Josh， 然后他又开始了神秘的逻辑。他说除了鸡腿没熟以外，一切都很完美，那就是不完美啊大哥。眼见自己即将成为箭靶，他发现其中一名队友的龙虾在开局的时候被退菜， Josh 仿佛抓到一根漂流木，开始对着队友穷追猛打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算算看你端出去的菜跟你被退回来的比例，如果你做了20道被退回了3道，请问一下你的表现算好吗？我稍微算了一下，成功率大概是85%，请问这样你满意吗？比到这里大家 真的彻底受够了 Josh， 因为他真的苟活了很多场，从第八集开始天天垫底，在蓝队做不好换到红队一样惨，走了好几个不该走的，该走的就是没走。而且 Josh 的仇恨值还不仅止于在晚宴赛，他在惩罚阶段的时候一样白目，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刻意捣乱拖累大家，实力不佳、个性不佳、逻辑不佳、智商不佳，种种因素也导致 Josh 成为了后期最不受欢迎的选手，最后于第13集遭到淘汰，排名第六。但如果扣掉剧情杀的话 ，Josh 的排名应该在第11集就该被淘汰了。离开地狱厨房之后 ，Josh 身兼多职，健身教练、演员，同时还兼职调酒师，是个超斜杠 boy。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如果只做厨师的话，养不活自己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知道大家想看谁，不过他的篇幅真的有点过长，下一集高几率会给他一个单人特辑。好的，我是 Simon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